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用你自己的宝血买赎了教会，归属于你自己。我们真的是知道教会在你的眼中是你的心腹。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说我们渴望能够明白你对教会的心意，好让你的教会实在能够预备好，将来能够成为圣洁的心腹，献给你自己。主，我们特别把这个课程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上所教导关于教会的真理，也让我们能够真正活出这样的真理。特别求主帮助所有主的教会都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第二堂我们要来看看教会的性质，这个教会本身是怎样的一个性质呢？圣经里面用很多的不同各种各样的比喻，或者用各种的形象来描写教会的性质。我们晓得神要把一些真理来传递给我们，很多时候神为了要帮助我们明白，他必须用各样的比喻。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看见耶稣讲道的时候他很喜欢用比喻，我们说是 parable， 用这些比喻来帮助我们可以明白那些属灵的真理。因为这些比喻通常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所接触的，是我们在平常生活里面我们熟悉的。所以教会的性质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因此圣经的作者就用各式各样的形式形象或者比喻来帮助我们来了解。而这些描述，用这些形象跟比喻来描述教会的性质，基本上有两方面的功用，或者说两方面的目的。第一方面是向我们描述神所命定的教会到底是如何，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把教会的性质向我们显出来。但是第二方面的目的也是有一个指示的作用，意思就是说向我们指明教会应当成为什么样子，也就是说我们教会要竭力追求达到这个样式。所以一方面是一个描述，把神的教会是什么样子让我们能够了解，但是同时也有一个指示的作用，或者说也是要指明我们今天的教会应该成为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教会的性质基本上也是今天教会应当要去竭力追求达到的一个目标。那我们了解这个两方面的作用，但是由于新约作者所用的比喻和形象是非常的广泛，也就是说他用各种各样的形象跟比喻来描述教会，所以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我们不要把我们对教会的性质的了解单单只是集中在某一个形象或者某一个比喻所描述的，我们不要只是集中在一个比喻而忽略了其他的比喻。换句话说，这所有的比喻总和在一起就来描写神的教会，所以我们应当是要同样的来平衡的来了解每一个比喻所要传递的这个信息。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圣经里面用了许多的比喻，我们就看其中的一部分啊。我们没有办法把全部的比喻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详细的来查看，所以我们就举其中一些最重要的。那首先我们就看在新约的里面怎么样引用旧约的比喻来描述神的教会。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旧约的作者以三个很生动的比喻来描写神所拣选的百姓以色列。这三个生动的比喻，一个就是心腹，一个就是葡萄树或者葡萄园，第三个就是羊群。那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譬如说在以赛亚书 第62章的第5节，在那里神就称他的百姓以色列是他的心腹，他说，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心腹，你的神也照样喜悦你。说到新郎怎么样喜悦心腹，神也要照样喜悦他的百姓。那这是旧约用心腹的比喻来描写以色列人。那至于葡萄树，这个比喻在旧约里面有许多，譬如说诗篇第80篇，诗篇的作者就说神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把它栽在这个迦南地，那这很明显就是把以色列民比喻做葡萄树。所以在诗篇第80篇的第8节，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就是栽在迦南地。那接下面几节还是继续讲这个葡萄树。那譬如说以赛亚书第5章也是讲到神说，我要做一首歌，要讲论我的葡萄园，他说我在这个葡萄园里面栽上了葡萄，而且是真葡萄，但是结果怎么却长出野葡萄呢？也就是描述以色列人却背弃神。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举的几个例子，葡萄树的这个比喻在旧约里面用的比较多。那么第3个比喻就是用羊群来描述耶和华的百姓，譬如说诗篇23篇，大卫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就是以他是神的羊来描写。那么在以赛亚书40章也有讲到耶和华神要乳养他的百姓，好像牧羊人乳养小羊一样。当然像以西结书还有耶利米书都斥责当时的先知是不合神心意的牧羊人，而神就应许他要给以色列人另立一位牧羊人，他也称以色列人是他的百姓。所以这些都是旧约用来描述神的百姓的一些比喻，而我们看见新约的作者也就沿用这3个比喻来描写教会，让我们了解教会的一个性质。那新约的作者也同样引用心腹这个比喻来描述教会，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们可以看几段圣经让我们了解我们举几个例，譬如说在约翰福音第3章，这是施洗约翰所说的话，因为当时有许多人没有到施洗约翰那边接受他的洗礼，却往耶稣那里去接受耶稣的洗礼。所以在约翰福音第3章的28节，施洗约翰说，我曾说我不是基督，侍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心腹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这里他把基督比拟成新郎，而娶心腹的是新郎，所以这个心腹是教会。那而约翰称自己只不过是新郎的朋友。那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圣经，是大家很熟悉以弗所书，新约的以弗所书第5章。一般我们印象中这段经文是在讲夫妻之间的关系，但其实这段经文乃是讲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在这里以弗所书第5章的22节到33节，保罗以夫妻的关系来比拟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而在这里保罗讲到基督怎么样爱教会呢？基督对他的心腹对教会的爱是为教会舍己。而且第5章的26节25节说到，你们做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26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然后我们看第29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所以人 总是保养顾惜自己的身子，而基督在教会也是保养顾惜。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基督以夫妻关系来比拟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基督好像是丈夫或者新郎，而教会好像是妻子或者心腹，而基督对教会的爱是为教会舍己，而且要把教会洗净，使得教会成为圣洁，是没有瑕疵的，是可以献给他自己。并且呢，基督对教会的爱是保养顾惜，也就是他供应教会一切所需要的，教会的健康，教会的幸福，一切所需要的基督都来供应。所以是中文保养啊 ，nourish 是其实是滋养啊，滋养顾惜。而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教会对基督应当如何呢？在这里讲到，教会是顺服基督，所以教会应当是爱基督并且顺服他。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讲到妻子爱丈夫，乃是讲妻子顺服丈夫，因此讲到教会顺服基督，但是这个顺服是出于爱，所以教会对基督也应当是以爱来回应并且顺服他。这是我们看见新约圣经用心腹来描述教会。那这里的重点让我们明白，教会是基督用宝血买回来的，因为基督爱他，为他舍己，不仅是用宝血买回来，而且基督要用水借着道把它洗净，教会是要成为圣洁，可以献给神。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们是心腹，基督的心腹必须是圣洁。当然启示录第19章21章都讲到啊，将来娶亲的宴席啊，就是这位基督他娶亲的宴席，其实就是指的将来教会要献给他，而且将来的新耶路撒冷也被称为是基督的心腹，基本上新耶路撒冷就是教会。好，这是我们看到新约作者用心腹来描述教会。其次我们看见葡萄树，旧约的葡萄树指以色列民，在这里葡萄树在新约约翰福音第15章耶稣称自己是葡萄树，而所有的信徒是葡萄树上的枝子。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在约翰福音15章第一节，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第四节，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等等哈。那么第七节啊，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耶稣用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来说明我们信徒跟他之间有一个生命的连结，因为葡萄树跟枝子，这个枝子要连于葡萄树，葡萄树结果子是透过枝子来结果子，所以这个结果子葡萄树本身是透过枝子来结果子，而枝子必须连于葡萄树，葡萄树的生命力才能够透过枝子来结果子。所以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讲他跟信徒之间，他跟属他的人之间那一种生命的连结，而所强调的是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教会必须跟基督之间继续不断维系这样的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葡萄树的这个比喻当中，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这是一个相互的关系。当然要结果子的时候是葡萄树的生命流到枝子，或者说透过枝子然后结果子，但不论如何耶稣是吩咐门徒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所以强调的就是 信徒和教会必须跟基督保持或者说维系继续不断有这样的一种个人的关系，而这种个人的关系所强调的最主要的是对基督的信靠和顺服。常常我们讲关系，譬如说父亲跟儿女，如果这个父母跟子女之间子女是很叛逆的话，我们总是说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不好，因为这个叛逆的儿女他不会听从父母，所以他跟父母的关系就不可能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说强调教会跟神跟基督，或者说信徒个人跟基督之间建立这样的一个个人的关系，而且必须维系这个关系，这个关系最基本的在于我们对他的信靠和顺服。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对他真正的信靠跟顺服就可以使我们住在他里面，我们可以跟他继续维持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基督才能够透过这些属他的人，他的生命可以结出果子来。所以这是基督跟葡萄树之间的关系啊，对不起，是基督借耶稣借着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来描述教会跟基督之间，或者说信徒与基督之间的一个生命的连结。那么第三个比喻是牧羊人的羊群，旧约的神的百姓被称为是神的羊群，而在新约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说他自己是好牧人，所以他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说他用这个羊的比喻，只有牧人从进去的，第二节，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开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面走，羊也跟着他走，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然后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雇工，十三节，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好，接下来他讲到他另外有一群羊，他也要把他们领来。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属耶稣的人也是被称为是耶稣的羊群，而耶稣自己是那个牧人，是那个好牧人。那这一位好牧人他引导他的羊群，所以这里说羊跟着他走，而且他认得他的羊，他可以叫他们的名字，并且我们知道牧羊人是要提供对羊群提供保护，而且牧羊人也要喂养这些羊群。耶稣曾经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所以牧羊人是对于羊群提供喂养，提供保护，提供引导，但是这个牧羊人他也认识他的羊，不但如此，他甚至为他的羊来舍命。但是反过来，他的羊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他说羊认得他的声音，羊不会跟从生人。换句话说，牧羊人跟羊的关系，我们刚刚讲了牧羊人那一方面，从羊这方面来看，羊是认得他的牧羊人，而且他降服于他的牧羊人的引导和带领，这样子他就可以得到他的牧羊人的喂养和保护。所以他听他的牧羊人的声音，他也完全降服他牧羊人的权柄，跟随他的牧羊人，唯有如此他可以得到保护，得到喂养。如果一只小羊他不听话，他就自己走了，然后可能迷路了，可能他走迷了以后不知道哪里有水喝，也不知道往哪里走。所有的动物当中就是羊是最容易走迷的，所以为什么圣经用这个羊来形容我们这些人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那这是新约的作者用心腹、葡萄园跟羊群三个比喻来描述教会。那我们刚刚看的时候，我们就 能够了解教会的性质，教会跟基督之间的关系，而教会基督如何爱教会，教会应当如何来回应基督的爱。所以我们就进一步来看这三个比喻，就指明教会应当要如何，也就是说以这三个比喻所启示教会的样式，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回应。所以以心腹的比喻来看，今天教会要追求更大的纯净和圣洁，也就是说教会要追求圣洁。这个圣洁纯净，为什么讲纯净跟圣洁？通常纯净是讲到在教义上，在真理的教义上教会必须纯正，圣洁是讲到我们在道德的生活上。所以教会，耶稣说，保罗说，他要基督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所以我们要追求更大的纯净跟圣洁，并且我们要像夫妻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一样，我们要更加爱基督。这个爱就表现在对他的顺服上。所以耶稣说，若有人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爱不是挂在嘴巴上，爱也不仅仅是一种感觉，爱最具体的表现就是表现在顺服。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可能唱诗唱得痛哭流涕，可能我们觉得心里好感动好感动，但是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就以自己的意思来取代神的旨意，那这不是真正的爱。所以我们教会也要追求更加爱基督顺服他，这是心腹，好像夫妻之间，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为我们舍命 买赎了教会，那这个教会是他的心腹，做出的回应就是也要同样用爱来回应，而这个爱要表现在顺服上，并且教会也要追求更大的纯净跟圣洁。第二，以葡萄树的比喻来说，我们刚刚说了，耶稣用这个比喻讲到信徒跟他之间的这种生命的连结，而他强调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所以这个葡萄树的比喻强调我们要维系跟基督之间的关系，这种顺服和信靠的关系，我们才有可能结果子，你们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但如果我们不是以信靠顺服来建立这个关系，我们不听从他，我们又怎么能够靠他来结出果子来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在我们对今天的教会来说，这也给我们指明我们信徒要建立跟基督更加亲密的关系，更加信靠顺服他的关系，这样子我们可以多结果子，我们要结果子，要让基督的生命借着我们结出果子来，那我们就必须跟基督保持这样的亲密，这样的信靠跟顺服。那么第三，羊群的比喻，这个好牧人是供爱这些羊，他供应羊群，喂养他们，保护他们，引导他们，甚至为他们舍命。羊群怎么做回应呢？羊群听好牧人的声音，认得牧人的声音。所以我们今天教会也要学习听从基督这个好牧人的声音，并且我们也要像羊群对牧羊人一样，我们要学习降服在他的权柄之下，顺服他，这样子我们可以得到他要供应我们的喂养、保护和引导等等。除非我们这样子来顺服他的权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得到他要给我们的牧羊人要提供给羊群的这样的牧羊跟引导。好，这是我们看到以旧约的三个比喻，旧约耶和华百姓的比喻，继续来描述新约基督的百姓，弥赛亚的百姓，也就是教会。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使徒保罗还有彼得等等，使徒们用了另外四个比喻，这四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四个比喻，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就没有提出来探讨。那在这里我们提出四个 使徒所用的比喻来描述教会。第一个是保罗常用的，他把教会比喻作基督的身子，在哥林多前书12章、罗马书12章、以弗所书第4章都提到教会是基督的身子。身子只有一个，可是身上有很多的肢体，也就是指我们这些所有的信徒都是这个身上的肢体。但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章等等，那里也提到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保罗是用身体的比喻来描述教会。不过在这里我们列出的不同的两段的两个方面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保罗用身体的比喻的时候，事实上他还是有不同的用法。在哥林多前书还有罗马书说我们是身上的肢体的时候，这个肢体也包括眼睛、耳朵、嘴巴。这眼睛、耳朵、嘴巴其实是属于头的这个部分的啊，所以在那里用的时候是把全人、整个人来比成是教会，整个身体比成是教会，然后身上有各样的肢体。而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是把基督是头，然后其他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即使他用身体的比喻，他在用法上是有一点点不同的使用。那我们就先来看保罗讲到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所有的信徒是身体上的肢体。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2章，我们基本上用这一章圣经来看这个保罗用身体来比拟教会这个比喻。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保罗其实是在论到属灵的恩赐。不过当他在讲论属灵的恩赐的时候，他就举出一个比喻，就是身体的比喻。在第12节他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这里我们看见强调一件事情，身子只有一个，可是有许多的肢体。所以在后面第20节也是，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保罗用身体的比喻来描述教会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强调只有一个身体，有许多的肢体。那么这个一个身体所要强调的就是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合一。虽然肢体有很多，但是只有一个身体。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2章跟罗马书12章就把这个合一特别应用在恩赐的使用上。在恩赐的运用上，在哥林多前书12章的第4节到第6节强调，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意思就是说，虽然有很多不同的恩赐，跟这个恩赐有不同的功用，可是他强调只有一位圣灵、一位主、一位神。所以把这个合一应用在恩赐的运用上，所以我们只有一个身体，可是有不同的肢体，每一个肢体有不同的功用。因此在恩赐的运用上，我们都应当要连于元首基督。在以弗所书第4章他就说，我们要连于元首基督，百节互相联络。我们身上的肢体才能够互相联络，靠基督联络得合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就说，我们恩赐的运用不应当分门别类。意思就是说，不应当说哪一种恩赐是比较，好像是比较崇高的，好像说比较能够造就教会的，比较这个好像说比较珍贵的，哪一些恩赐是比较低的。在恩赐的运用上不应该分门别类。不但如此，到第14章讲到说方言 说预言的时候，保罗说你们运用这些恩赐的时候也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而行。那能够规规矩矩按着次序来运用恩赐，能够知道恩赐是彼此配搭的，不要分门别类，这样子来运用恩赐，乃是必须我们都连于这位元首，靠这位元首，我们都降服于这位元首基督，我们才有可能彼此联络得合适。因为各个恩赐不同，个人的个性也不同，这么多元化的不同，怎么可能说彼此联络得合适呢？只有当我们都连于元首基督，我们都降服在这位元首之下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联络得合适，才不会分门结党，才会规规矩矩的来运用这些恩赐，才会彼此配搭得合适。所以这个一个身体，可是肢体虽多，第一方面就是强调这个合一，这个合一是要连于这位基督。我们恩赐是圣灵随己意给人的，但是圣灵只有一位，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所以我们只有一个主，但也只有一位神运行在我们当中。但是第二方面，这个身体肢体的比喻就强调多元化，因为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我们看第十四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所以这里就讲到，虽然是一个身体，可是有许多肢体，不是只有一个肢体，所以就讲到这个多元化，而且每一个肢体都是不同的。十七节，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所以这里看到身体上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各不相同，不是都是眼。如果都是眼，从哪里去听声音呢？如果都是耳，从哪里去闻味呢？不但如此，肢体的功能也各有不同。第十七节讲到说，如果都是眼，哪里听声音呢？就讲到功能，眼睛是看的，不是听的。所以这些肢体不但是多，不但是不同，而且功能也各有不同。那罗马书十二章第四节，在那里保罗也说，他说正如我们身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好，那不但是功能不同，肢体的力量也各有不同。在这里22节，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这里讲到这个肢体的力量，有一些是软弱的，有一些可能是刚强的，人以为软弱的也是不可少的。所以这里力量也不同，而且这些肢体的体面和俊美也各不相同。24节，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所以这里讲到体面的、俊美的、不体面的、不俊美的，所以我们就看见是那么多元化，有许多的肢体，这些肢体是都不一样，有眼睛、鼻子、耳朵、嘴巴，而且功能不同，眼睛是看的，鼻子是闻的，而且有软弱的，有强壮的，有体面的，也有不体面的。我想就以人的身体来讲，有一些肢体我们会认为那些是不体面的，有一些我们会觉得是体面的，等等。好，但是这里强调没有一个是可以缺少的，所以基督的身体是一个，而且有许多肢体，不论有多少的多元化的不同，但是没有一个是可以缺少的。因此神的教会也是如此，在教会里面圣灵把许多的恩赐赏给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也是多元化的，我们的个性也不一样， 我们有软弱的，有刚强的，有体面的，有不体面的，可能以人的眼睛来看，有些人有学问，有些人没有学问，可能有些人做的职位高，有些人做的职位低，不论是什么，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都是不可少的。当然在这里主要还是在用在恩赐上，所以呢在恩赐，神把恩赐赐给教会是有多元化的，而我们信徒就应当要各自衡量自己的恩赐，我们都应该要找到自己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神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恩赐的，你不可以说我没有，你只能说我还不知道。那怎么办？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来衡量，而且要找到我们自己的恩赐，然后我们要忠心的来运用我们的恩赐，因为这是每一个身上每一个肢体都不可少。不要以为说没关系，我不知道我的恩赐是什么，我也不要用我的恩赐，反正少了我一个也没关系。我们常常都是这样想，教会这么大，哎呀，人家也不认识我，有没有我都没关系。不是的，身上一个肢体都不可少。我们要建造教会，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神给每个人都有恩赐，每一个人的恩赐都要给神用，而且要忠心的来用，才能够把教会建造起来。所以盼望我们在这里，如果你还不清楚自己的恩赐，你可以祷告求神让你明白你的恩赐是什么。这个恩赐不一定要很伟大，不一定要以为说我不会讲道，我也不太会关心别人，但是也许你会做一些事情。就举一个例子，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要收钱，收钱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收的，有些人收钱收到最后那个账都不对了，他应该收的钱跟实际收到的钱对不在一起，然后可能他数钱数了三次都是不一样的钱数目。所以也许我们有些人神给我们的恩赐是可能是在做比较服务性方面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而且不要看恩赐哪一个说哎呀我不会讲道，会讲道的人好像神比较重用他，不是的，一个都不可少，每一个那个不体面的神要给他加倍的体面，那个人眼里面看不俊美的神要给他加倍的俊美。换句话说，我们是多元化的，而神把我们巨个安排在身上，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发挥忠心的运用我们的恩赐来建造神的教会，这是多元化。所以我们也真的是可以欣赏神给多少的恩赐给教会。神是一个创造的神，是非常有创造力的神。因此圣经列出的这些恩赐啊，哥林多我们看后面28节29节有列一些恩赐，或者说罗马书也有列一些恩赐，那些只是一个 listing， 只是一个表列，不包括所有的恩赐在内。如果我们看保罗在每一次列恩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都只是他举例言之，举出一些例子。所以可能你有的恩赐不列在圣经上，那并不表示不是恩赐，但是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这个心智，教会都需要，你是不可以少的。而且我们需要按恩赐来侍奉。今天很多时候教会有需要，我们就会去找，我们就说哎呀来，我们需要这个侍奉。我们不在乎你的恩赐合不合适，我们只在乎说现在有一些侍奉需要有人做，所以我们就叫人来参与这个侍奉。当然有一些人我们当中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恩赐，如果教会有一些需要，你是可以去尝试看看，因为当你做你才会知道你有还是没有，你从来不做你就不会知道你有还是没有这方面的恩赐。但是如果你参与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没有这个恩赐，那怎么样？那就不要不好意思，就很坦白的说这实在不是我的恩赐，可以再找别的人。当然我们还会有一堂，还会有两堂再详细的来讲这些恩赐，也把各种的恩赐跟大家来解释，让大家可能可以更具体的来考虑来探讨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恩赐。好，这是多元化。第三呢，这里肢体的比喻就讲出一个相互性，肢体是互相需要的，所以 这个第十五节，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二十一节，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而且肢体身上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身上的肢体是互相需要，而且是互相依靠的。没有眼睛，脚怎么知道要往哪里走呢？眼睛如果看不到的话，所以这个基督的身体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彼此是互相需要，而且是要互相依靠的。我们要在基督里面互相联络，做肢体。所以在恩赐的运用上，我们不同的恩赐需要彼此配搭，并且呢，这里保罗还提到说，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所以我们是互相的，互相需要的，互相依靠的。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都一起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都一起快乐。我们必须认识我们之间这种互相的需要和互相的依靠的关系。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觉得人家不需要我，而我呢也不需要别人，这不是神的启示。我们不能做个人基督徒，神的心意是要建立一个信徒的团体，借着这个信徒的团体，我们彼此依靠，彼此需要，彼此扶持，彼此劝诫，彼此配搭，彼此勉励，就是这样一个互相的关系来建立这个教会。好，所以这是身体的比喻，讲到教会的性质。但是另外保罗也用身体来说到，基督是头，教会是身子。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是头，这所强调的就是基督在教会里面拥有绝对的主权，所以教会要顺服基督。并且基督是头，也强调教会的肢体要连于基督。我们怎么样连于基督呢？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顺服他的命令。我们这样子连于他，我们彼此才可以联络得合适。这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这都是跟基督是头。我想我们都知道头在我们身体上的重要性，因为脑子是在头部，所以我们的脑子发命令说举起手来，我们就举手。我们的脑子在思考，我们的脑子也在帮助我们身上所有肢体的协调运用。所以肢体要连于元首，而都要听从元首，顺服这个头所说的。假设头说往前走，脚不听话往后走，那这个身体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来行动。所以这个头强调的是两方面，绝对的主权，在教会里面基督有绝对的主权，教会应当要完全顺服基督，并且每个肢体也都要连于基督，降服听从基督的命令，来互相联络，才可以联络得合适。好，那肢体的恩赐的运用，各样的恩赐才能够彼此配搭。所以有人在教会里面他很有恩赐，就是说他很有传福音的恩赐，他就大力提倡我们都要去传福音，全教会都要动员传福音。是，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但是教会里面弟兄姊妹除了传福音，我们每一个人还有教会还有许多其他的功能，譬如说肢体的关怀。那我们晓得肢体的关怀也要花很多的时间，那是人跟人要建立关系，要去关心，是要花时间的。那传福音也要花时间，所以教会各方面的恩赐的运用所带出的功能是要彼此配搭，一起来连于基督，然后能够配搭的合适，教会才会健康的成长。教会如果只是偏向某一样，没有一个平衡的时候，这个教会不会健康的成长。所以现在 美国教会的这些神学家，他们已经不多讲教会增长的理论，怎么样好像让人数增加，他们现在大部分着重强调的是教会怎么样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因为如果健康就会成长，我们知道像人小孩子身体健康他就会长，是身体不健康又瘦又小又弱。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在这些教会的增长强调就是教会的健康。那当然教会要健康的成长必须连于元首基督。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使徒保罗称教会是神的家。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他对以弗所教会说，如今你们不再是外人，乃是神家里的人了。保罗也给提摩太一些吩咐，怎么选立长老跟执事。他说他如果还没有到那里，提摩太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如何行事。所以教会是神的家，这是讲出教会是一个家庭，用家庭的关系来描述教会。神是我们的父，而我们信徒彼此之间是弟兄跟姐妹。那以家庭的关系来看，我们是应该彼此之间真正的相爱，彼此相交，而且彼此共享，而且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这就是家庭，是不是？我们兄弟姐妹吵架，吵完了，你说还要记仇，然后以后天天在同一个屋顶之下，像仇人一样，都不讲话，也不来往，不可能的。我们在家里面，夫妻也好，兄弟姐妹也好，我们难免有争执，有冲突，可是这不会破坏我们那个一个家庭的关系，这是一个健康家庭。当然现在有很多不健康的家庭，最后夫妻就离婚。但是健康的家庭是兄弟姐妹手足之间是相爱，而且共享，而且彼此有相交的生活。即使有嫌隙，人与人之间有嫌隙，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这是一个家。而且家也讲到这个归属感，我们回家，我们觉得有一个家，这是我的家，是有一个归属感。所以这是教会是神的家。第三，保罗说到教会是神的殿，彼得也讲到说基督是活石，我们也都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神的灵宫。所以教会是神的殿，那这是以一个建筑物的比喻来描述教会。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提到他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给教会立了根基，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上一堂已经讲过了，所谓教会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意思就是说教会乃是基于基督一切的工作，基督所做一切的工作，包括基督在地上他的传道工作。因为那时候他拣选了十二个使徒，他教训他们，他也设立了圣礼跟圣餐，而且他又差他们要去领万人做门徒，给他们这个大使命。所以这些使徒们就把基督的教训继续的去传递下去，使徒们就去宣讲这个福音。我们就看到使徒行传，使徒们宣讲福音，就领更多人进入神的国。五旬节的事件虽然是一个神迹，可是这个神迹本身并没有让人能够信基督，乃是他们看了这神迹，他们说这些人喝醉了。于是彼得就抓住这个机会来告诉他们说，这些人不是喝醉了，这是神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现在应验了。他就讲解基督是那位弥赛亚，所以听的人觉得扎心，就问彼得说，我们当怎样行呢？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他的名受洗，就必罪得赦免，而且可以领受圣灵。于是那一天就有3000人信主。所以借着使徒传的道，然后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都包括在基督的工作里面。基督拣选使徒，而且借着使徒来拓展神的国，把基督的教训传递下去，并且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升天、赐下圣灵。教会就是建立在基督一切全部的工作的基础上，所以基督就是这个根基，没有人可以立别的根基，因为基督用宝血把他教会买赎回来。 但是不但基督是根基，而且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神的殿是神所居住的地方。在旧约我们知道神的殿，神是借着圣殿表明他跟以色列人的同在，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这里他用一个比较不同的比喻，把使徒跟先知比喻为根基，但是基督是房角石，所以追根究底还是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是以弗所书。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也是对哥林多教会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这里看到教会是神的居所，神的灵住在当中，神借着他的灵住在每一位信徒里面，也住在我们当中。所以刚刚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是指哥林多教会，教会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其实原文就是住在你们当中，就是当我们这样聚集的时候，神的灵在我们当中。但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第十九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这里讲到个人，我们个人的身体也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综合起来说，神的灵住在每一个信徒里面，我们的身体成为神的殿，但是神的灵也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这些信徒，神的灵也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神的灵也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的身体以及教会都是神的殿，是神借着他的灵住在其中。那么这是我们看见保罗用神的殿来比拟教会。最后我们看的就是教会是圣洁的祭司，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在那里也是讲到教会是神的殿，他说你主是活石，你们呢也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第五节哈，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这里把教会比拟成圣洁的祭司。我们知道旧约的祭司是站立在神面前，在圣殿中来侍奉神的人，旧约的祭司在圣殿中侍奉神，是 站立在神面前侍奉他，而祭司最主要的工作是为百姓献祭，同时祭司也宣讲律法。第三，祭司为百姓代祷，这是我们看到旧约祭司的主要的工作。但是祭司，唯有祭司能够在进神的殿来站在神面前来侍奉神。因此在旧约我们看见只有亚伦跟他的儿子跟他的后裔才能够成为祭司，承担祭司这个职任，也就是说神是拣选亚伦跟他的后裔来承担祭司这个职任。但是这里彼得告诉我们说，在新约的时候，人人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我们是圣洁的祭司，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因此我们就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也要有所献的，我们也要献祭，好像旧约的祭司执行他们的职务是献祭。我们所以彼得前书说，我们就借着耶稣基督献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旧约的献祭是用实际的动物， 牛羊啊、鸽子，实际的动物把它杀了，在祭坛上啊、献上。我们现在为祭司，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所献的是灵祭，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有一个具体的，好像当年只是一个一些牲畜献在祭坛上做赎罪祭、赎愆祭、燔赎愆祭、燔祭等等哈。当然以前也有用植物献用收成来献祭，是素祭，但我们现在是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这个灵祭包括什么呢？包括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行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敬拜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那里我们献的一个灵祭是什么？我们自己的身体。但这个身体不是像旧约要杀了，是活祭，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也就是说我整个人成为来遵行神旨意，来为神而活，这叫做我们所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是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另外这个灵祭也包括希伯来书第十三章，这里讲到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献的灵祭包括我们常常要用我们的口来把颂赞归给神，也就是说用我们的口来赞美神，来感谢神，这是我们献的灵祭的 一方面。但是还有一方面，十六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还有什么是灵祭呢？我们的善行，也就是说我们对别人所行的善事，以及捐书，捐书就是周济贫穷，在这里这个捐书所这个字意思是指的周济贫穷。所以我们周济贫穷，我们对别人显出的恩慈良善各样的善行，这也是我们所献的灵祭。那么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也称腓立比教会打发这个打发他们那里的以巴佛送钱去支持保罗宣教的工作。保罗说他不拿哥林多教会人的钱，他要就是说不拿钱来传这个福音，好叫他这个传福音的权柄啊不至于受到拦阻。但是呢他生活上的需要，就有马其顿的教会就有腓立比的教会来供应他，也就是在马其顿啊，腓立比教会是在马其顿。所以腓立比教会不止一次差人送钱去支持保罗的宣教工作。而在腓立比书四章的十八节，保罗说，我从以巴佛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悦纳的祭物。所以这个奉献也是一种灵祭，也是我们所献上的祭物。所以像我们主日崇拜，我们都有一个奉献的祷告，我们的奉献我们虽然不收，是请弟兄姊妹丢在奉献箱，可是这个奉献祷告就是来表明说，我们这个奉献就是一个我们做祭司，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祭，这个奉献就好像一个馨香的祭献给神。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献上的属灵的祭。当然没有具体的经文直接的说明，但是我们相信教会的代祷祷告，我们为弟兄姊妹为宣教工作，我们的代祷也是我们所献的灵祭。我当然也包括我们宣讲这个福音这也是属于我们所献的灵祭等等。所以最后我们就从这四个比喻，我们来看指出我们教会应当要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要竭力追求的目标。从基督的身子来看，我们应当竭力追求更加的彼此倚靠，而且呢 我们要珍惜我们不同的恩赐啊，我们不管这个恩赐是什么样的，不管人看来体面不体面，我们都珍惜，每一个都是不可少的。所以我们要更加的彼此依靠，而且珍惜不同的恩赐，我们运用我们的恩赐彼此配搭。并且呢，我们既然是身子，基督是头，我们也要更加顺服基督，来彼此联络的合适。只有当我们顺服基督，我们才能够彼此联络的合适，这个配搭才能够配搭的合适，身体才会健康的成长。那这是我们从基督的身子来看，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我们也要更加的彼此相爱，彼此相交，彼此包容，彼此饶恕。我们真的是要像一个家庭，像一个家庭那样子的彼此相爱和彼此相交，共同来分享一切。那么第三，教会是神的殿，所以教会应当清楚地意识神的同在。我不知道当大家每个主日来这里敬拜神，你是不是真的清楚意识神在这里，神与我们同在。不但我们要自己很清楚意识到神的同在，我们的聚集也要叫别人可以从教会看见神，也要叫不信的可以从我们当中看见神。所以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讲到他们恩赐的运用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他们说方言或者说说预言，他们应当要以造就人为目标，而他们运用的时候应当是要按着神的旨意来运用。所以如果他们当中都说预言的都说方言，又没有人翻方言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听得懂，那不信的人进来就要说他们是疯了。但是如果他们是说预言，说预言就是说造就人的话，如果是说造就人的话的时候，即使有不信的人或者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听见了，就会被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被显露出来，他就会俯伏在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教会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应当很清楚的意识神在我们当中，神与我们同在。不过我要提醒一件事情，教会如果是不圣洁的话，不可能有神丰富的同在，我们不要自欺。如果教会不悔改不圣洁，圣洁的神跟罪是不能够并存的。所以当教会不圣洁的时候，不会有神丰富的同在，神不能够在我们当中，神不能够跟不洁净的人同在。所以我们就是必须不断地在神面前悔改，我们不是靠自己去讨神的喜悦，靠自己去达到神的标准。我们知道整本圣经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邻里贫穷，我们必须认识自己邻里的贫穷，我们是不断在神面前深切的悔改，而且转向神，那神的同在就与我们丰丰富富的彰显在我们当中，别人也可以从我们当中看见神。最后就是祭司，祭司是圣洁的祭司，是在站在神面前来担任侍奉神。而我们知道最主要这里强调祭司是要借耶稣献上神所悦纳的祭，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几方面，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以我们的口来称颂赞美神，我们要向人行善，也常常周济贫穷，或者我们以金钱的奉献来支持宣教士，这些都是，还有为人代祷等等，都是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既然身为祭司，我们应当常常以这样的祭物献上给神。我们不应该是这个祭司是每一天要献祭的，早晚要献燔祭，然后呢这些以色列人每一天圣殿 祭坛上的火是不能够熄灭的，他们总是把各样的感谢祭、平安祭、有人犯罪赎罪祭、素祭、收割的时候感恩的素祭等等，他们要不断的把祭物带到神的面前，祭司就不断的要把这些祭物献上给神。因此我们教会是祭司，我们也是要不断的把灵祭献上，献上神所喜悦的这些灵祭。不应当只是都从来不献这些神所悦纳的，靠着基督献这些灵祭。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些比喻，让我们来了解教会的性质。这个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这个教会是跟基督有一个生命的连结，这个教会是借着圣灵住在每一位信徒当中，使我们与基督联合，也使我们彼此联合，成为一个身体等等。那教会神把各种恩赐赏赐给我们，而这些恩赐应当彼此配搭，而且是互相依靠，我们都不可以没有一个可以缺乏等等。就总而言之，从这些比喻，我们刚刚所描述的这些各种的比喻，我们可以来丰富的了解教会的性质。所以刚刚开始我已经提了，我们不可以只着重在其中一种比喻，我们要把这所有的比喻所描写的教会的性质以及指向我们应当如何，我们要具体的把它活出来。求神怜悯我们，让今天的教会实在是能够按着圣经所启示的活出这样基督心腹的荣美，将来可以成为圣洁的心腹献给神。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从圣经的教导看见圣经的作者真的是竭尽他们所能的用各种的比喻来帮助我们来认识、来明白教会的性质。因为这个教会是基督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是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买赎回来的，而这个教会是基督用重价赎回的，也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但了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的圣殿，教会是神的家，也是圣洁的祭司，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葡萄树上的枝子，也是基督的羊群。当然圣经上也把教会比喻成好像农作物，教会是要不断的长大成熟等等。求主帮助我们把这些圣经作者给我们叙述教会应当有的样式我们能够明白，而这也指向我们就应该活出这个样式来，这也是我们教会应当变成的样式。求主帮助教会真的是竭力的追求这些真理，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做不到，求主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